Testing, one, two.
好，谢谢
弟兄姊妹以及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主内平安。很高兴再次有机会，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短短的五节经文当中，那我盼望神就借着这五节的经文，有触动你我的心。那在展开经文之前，让我们再有个非常简单的祷告好吗？天父上帝，主啊，我们再一次要抓住你自己的应许，因为你说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盼望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完全的得着主你自己的生命，也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的生命被你完全的得着，被你来更新，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让我们可以流露出从主而来的馨香，这样是我们能够得益处，主啊，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来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以至于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认识你，一起进入到主你自己国度的救恩当中，因为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主啊，求你的圣灵今天就自由地运行在这里面，除去任何的拦阻，因为你是那位掌权的王。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啊，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哪个字啊？福字嘛，对不对？好，那我盼望我们今天所有每一个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朋友啊，我们接着这段的经文能够得着上帝他要赐下的我们生命的福。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啊，发生在这个上面有没有那个红的啊？如果我们看那个沿海，就是死海最上端，然后再往左边走差不多三分之一，有三个小红点比较密集的地方。那最下面这个就是伯大尼，中间这个叫做伯法奇这个小镇，然后再往上那个紧接着这个小点就是哪里了？对，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因为是山地，以色列的地形基本上是像这个台阶一样的，靠近地中海的是平原，然后呢中间一段是丘陵。那再靠近约旦河主要是以山地为主的所以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当时的步行一般就需要有半天的时间这个差不多这个距离。那伯大尼这个村庄，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有这么的一个的家庭，就是马大、玛利亚，还有他们有一个弟弟叫做谁？对，叫做拉撒路叫拉撒路。那这个家庭如果我们从四福音来看，光这个家庭跟主耶稣基督就直接的互动有三次。那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是第一次的互动，是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那时间差不多发生在公元29年差不多秋天十月份的时间。那第二次呢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那边记载，就是差不多过了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就耶稣行了一件的神迹。我相信这一件的神迹可能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盼望发生在我们中间的，是什么事情呢？对，是耶稣让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什么复活了。我们盼望吗？有点不敢相信哈。那这是第二次。然后第三次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当中，就是最后的受难周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耶稣又到了这个村庄，然后玛利亚用一瓶真拿达香膏来洗主耶稣的脚，用他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这是所以有三次的这样的直接的互动。那在这三次的直接的互动当中，如果我们从一般人的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主耶稣多有 让人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举动。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进了这个村庄，我们看马大是大姐嘛，我们看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弟兄姊妹，接他到自己家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马大是很什么？主动的哦，对不对？你要接待一个人，主动和被动那是很不一样的。志雄，你这次接待我，赵长老，你接待我，你们都是很主动的哈。如果是很被动的，那我就很难受了，对不对？所以马大是很主动的来接他到家里，然后他有个妹子。当马大在哪里？在哪里忙啊？在厨房忙。小平对，小平应该是对厨房很熟悉哦。所以他有个他的妹子，就是玛利亚，那个时候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啊，所以我们看见马大伺候的事多。哎，耶稣不是一个人呐，我相信当时跟随他的人应该是超过十二个门徒的，啊，十二个门徒当然跟着他，啊，所以马大心里茫然，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啊，然后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耶稣和马大，特别是这段的这对话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马大什么？没搞错，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能，那耶稣会不会搞错？啊，我星期五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觉得耶稣错了，那一定是什么？我们的理解错了。我们相信上帝不会错。那上帝要借着这样的一段的对话，对今天你我弟兄姊妹会有什么样的提醒？这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难道耶稣不喜欢马大的服事吗？肯定不是啊。如果我们带了圣经的，不管你是电子版的或者是纸版的，如果再往前就看一节的经文，那一段经文当中，耶稣讲的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什么？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要光光听到，也要什么？也要信道啊！这也是雅各书的重点，对不对？你光听到而不行道的，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的信心是死的。哎，那这个回应，这一段的回应，马大和耶稣这一段的回应当中，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谁应该受表扬呀？所以啊，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叫做突破正常的错觉。哎，你说错觉又怎么是正常的？那有时候我们就可能就是会有正常的错觉，对不对？那在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弟兄姊妹们，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谁应该受表扬？我觉得应该是马大受表扬才对呀。玛利亚呢？特别是按照我们中国的文化，对不对？玛利亚字，我们可以给她四个字：不守妇。是不是啊？那客人来了，姐姐在厨房里忙，那妹妹她也是成年的，对不对？那你自然而然也应该和姐姐什么一起在那边准备嘛，这才是合乎犹太文化也合乎我们中国文化的待客之道啊。这是我们第一的反应，但是耶稣不这么说。所以这是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反应的话，这可能是一个错觉。那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有类似的错觉？弟兄姊妹们，服事好不好？你不敢回答，怕我下一个坑给你们跳是吧？ 弟兄姊妹，服侍好不好？服侍多好不好？有摇头的，也有点头的。那在教会当中，也许特别是我们刚进入教会当中信主或者参与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容易产生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服侍多的人通常生命会好，是不是？哇，很好，不一定哦。哎，千万不要走到另外一个反方向哈，服侍多一定不好，那不要哈，千万不要走到那个反方向。但是服侍多的人生命一定好吗？圣经熟悉的人灵命就一定成熟吗？有的人真的是可以背圣经的，但是圣经熟悉的人灵命是不是一定成熟？不一定。那好，我祷告多好不好？好。那祷告灵修多的人灵命是不是比一般的人就要超越呢？也不一定。我相信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能已经思想过很多遍了哈，所以我们的 answer 都是 very good。所以我们需要突破这个正常的错觉，我们要理解耶稣为什么对马大这样说话。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觉得马大对谁有抱怨？对玛利亚有抱怨？他只对玛利亚有抱怨吗？对，他对耶稣有没有抱怨？我相信是有的。所以我们一般读经的时候，我们可能读得比较温柔。当马大来跟耶稣说话的时候，我这个口气的话，你们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之后，你不在意吗？是不是？可能应该是这样，是吧？或者我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他是心里有怨气的，对不对？服侍好不好？好。服侍多也不一定是坏事情。但是马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一个词什么？忙乱，是不是？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忙乱的时候，是他首先是哪里乱？心里。设想特别是我们在座，我相信我们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应该比例也不低的，我们也可能有类似的这种的经历。当我们服侍心里忙乱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什么？产生怨气，对不对？先有怨气才会有抱怨。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像马大一样，不仅仅是抱怨人，而且抱怨谁？抱怨上帝，上帝你为什么不让他来一起参与服事吗？你看我这么的累。所以弟兄姊妹们，是想那如何来突破这个正常的错觉。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上帝是要得人的生命，上帝不是要得人的服事。弟兄姊妹，你们同意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那一段经文是保罗到了哪里啊？到了雅典。他说到，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来到我们教会，我非常的羡慕。我们有很好的设施。上帝在不在这里？当然在，上帝的灵是无处不在的。但是有一个地方上帝可能进不去，是哪里？当我们的心如果向上帝什么封闭的时候， 上帝没有办法进去。所以主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你们把门打开的，我就进到你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他是主，他不需要住人手所到的殿。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这里，不管你是慕道友还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真的是向耶稣基督敞开的，他才会真正的在我们中间，对吗？否则我们空喊，我们相信从神学上我们都知道上帝的灵是什么，无处不在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向上帝敞开的时候，我们喊这样的神学的观念是没有用的。而且二十五节说，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上帝他不是要得我们的服侍，因为他不需要他来服，他不需要我们来服侍他，我们不服侍他，他还是上帝，他还是那位自由拥有的，可以用他的话语就创造出万物的那一位的上帝。那他为什么又要我们参与服侍呢？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因为他要让我们借着参与服侍，要来造就我们的什么？是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所以服侍，弟兄姊妹们，不是最终的目的，服侍是什么？服侍是造就生命的手段。所以我们在看到刚才的他们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马大是因为服侍而什么？忙乱了。所以耶稣才劝阻他，马大马大，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有人说，那不可少的一件，耶稣其实在说什么呢？耶稣其实在说，马大，你在厨房做一样菜就够了。那我觉得不是了，我们今天应该超过一样菜哦。所以突破正常的错觉，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上帝不是要得我们的服侍，他要是得我们服侍后面的那一个生命。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就人外在的服侍不完全等同于人内在的生命。我们刚才讲到，有时候我们会产生错觉，哇，这个人读经很好，这个人服侍很多，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时代那三种人，弟兄姊妹们，耶稣在他传道的生涯当中有三种人是耶稣批评责备最多的三种人。第一种呢，什么人？法利赛人。什么好？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眼中，什么好？法利赛人他们的灵修生活，他们祷告生活，对吧？他们严格的按照律法来什么行事。那还有一种呢，谁圣经熟啊？对，文士圣经很熟啊。文士是干什么？是抄律法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前面两章，当那三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啊，其实应该是星象学家，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找到希律王，希律王首先问的是谁？首先就是问的文士，因为文士什么？对圣经很熟啊，马上说那个王应当降生在哪里？不是拿撒勒，好，是伯利恒。因为他很熟，所以他马上从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当中就知道了。但是文士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受到耶稣的责备？有啊。谁服侍很多啊？在当时最多的是谁啊？祭司啊。所有的在圣殿当中的礼仪啊，包括一些的教导，那都是祭司们来做的。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有很多次的责备祭司，所以他们有这些外在的服侍，有外在的这些的表现，但是 不等于里面有真正神所喜悦的亲近神的那一个生命。所以在弥迦书，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吗？对吗，弟兄姊妹们，今天我站在这里正道，我们刚才有领事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有其他很多岗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都在参与来服侍，包括我们在座所有来听到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已经坐在这里，我们花上这段的时间，我们还有路上花很多，可能今天路上花最多的是孙牧师，但我们的心此时此刻，上帝悦纳我们吗？我盼望上帝悦纳我们，我们盼望我们是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敬拜的心，一颗寻求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第八节说，他想要你，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要祭物，他是要一颗什么？献祭的心啊！这其实是孔子在有一次献祭的时候跟他的弟子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的有一个弟子，他说：“哎呀，为什么要献呢？那个羊，哇，多可惜啊，烧了。”孔子对他说：“你看中的是献祭的羊，我看中的是献祭的心和献祭的礼。”所以耶和华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他是要我们的心。人生一切的果效，弟兄姊妹，从哪里发出？是从心发出的。好的果效也是从心发出，对吗？不好的果效呢，也是从心发出的。马大是如此，弟兄姊妹，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难道我们不是如此吗？我们发怒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怒气积累到一个地方，一颗小小的火星就可以让我们来爆发。那所以真正的怜悯其实是个人暗中与上帝生命的距离，它不是一些表面的现象，尤其不是在人面前的。弟兄姊妹，在人面前我们都容易什么？我们都不错，是不是？但是我们不在人前的时候，尤其是不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时候，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会什么呀？有一个的笑话说，很多基督徒的家里面门背后挂着什么两件衣服，我去教会了，我就披上羊皮啊，从教会回来脱下羊皮披上狼皮。但愿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啊，我们就是属耶稣基督的羊啊，我们能够在人前在人后能够，我也不敢说完全的一致，但是我们尽量做一个真实的人，做一个内里一致、人前人后一致的人啊。所以其实真正的我们的灵命，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往往是我们人所什么看不见的时候啊。所以为什么用暗中与上帝生命的距离，在登山宝训当中六章六节啊，耶稣这一段话其实跟我们有个很好的提醒，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就必然报答你。为什么要在暗中啊？那我们刚才的祷告会不算吗？不是啊，其实当然我们啊，特别是孙牧师在我们中间哈，做很神学的教育，我们看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定要看什么上下文嘛。其实这一段上下文的时候，耶稣告诫我们什么？我们祷告是给谁的？祷告是跟上帝的，祷告不是给谁看的。对，祷告不是给人看的。所以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喜欢在哪里祷告呀？ 啊，他们喜欢就在这里祷告咯，对吧？而且在街道哪里？街道拐角的地方啊。为什么要在街道拐角的地方？因为拐角的地方人最多的人可以看见，哇，我在那边祷告，好属灵哦。但是如果我的祷告是给人看的，那就不是祷告了，那是什么？那是表演。那是什么？那是伪装。弟兄姊妹，是不是？那我相信刚才我们的祷告会参与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不是在表演，一定不是给人看的。你看，哦，我就参加祷告会了。哦，我相信有时候可能是不是我们做长老的、做执事的会有这种压力啊？哎呀，如果我不参加，那他们怎么看我呢？啊，但愿我们在个人的生命当中，那当人看不见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那是什么？我们最最真实的什么？我们跟主之间的什么？那个的距离，那就是我们真正真正的灵命。参加主日的时候，做主席的时候一定要祷告的，对不对？你不祷告你就不能做主席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有读经的时间，但是我们在暗中的时候，我们会有没有这样的一段的时间，我们真正的是学习来亲近主啊？这是要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的啊。所以下面我们啊，就来从正面来看，那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所以那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是只做一道菜哦，是什么？经文其实很清楚的，我相信那不可少的一件就是四十二节的下半节，就是玛利亚所做的，而且是人不能什么夺取的，是什么？就是可以能够安静在主耶稣的面前，真的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他的生命能够什么有一个的沟通，有一个的沟通，那是真正不可少的一件。所以保持从主得力的一个的状态。弟兄姊妹们，服侍容易吗？服侍不容易，对不对？我昨天在跟昨天我的分享当中，我有略略的有讲到自己的蒙召的经历的时候，我第一次进教堂的时候，那当然是我是慕道友啊，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属于我是已经相信有神的，但是神是谁我不知道，神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有几个神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所以当时我的一个念头是，如果我要信就信那最大的啊，中间的先忽略不计，那最大的管事情啊。那我第一次我也坐在下面，我看那个牧师在那边讲到，哎呦，我觉得哇，我做牧师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但是我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牧师好像讲的也不怎么好啊。也许今天在座的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够完全理解。后来我相信那是上帝对我的感动，后来我很明确的，真的是我觉得上帝对我有这个的呼召，要出来做传道人，做牧师。但是当我真的进入到教会当中，特别是我到了加拿大，我是九九年十一月到的加拿大，2002年的一月进的神学院。但是当我真的要哇开始要是不是要决定真的是踏出那一步要填那个申请表格的时候，我害怕了。因为那时候我进入到教会参与服事有了差不多一到两年的经历的时候，我发现服事不容易，我发现做牧师不容易，所以我就害怕了。所以当时我害怕了啊。那下面的我就先不讲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服事容易吗？服事不容易。长久的服事容易吗？赵长老，你长老做了几年了？ 长久的服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其实这一段的经文，主耶稣不是要让，不是不让马大服侍，其实他要让马大先从什么？先从学习，从神那里，从主那里什么？真正的得那个内在的那个力量。为什么今天教会当中很容易起冲突、起纷争呢？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起抱怨？如果牧师讲完道，哎，我真的是受过这个这种诱惑的哈，弟兄姊妹。第一次做神学生讲道，啊，弟兄姊妹们反响不错，因为我比较敢讲。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就上来鼓励，啊，一次、两次。弟兄姊妹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发现我有问题了。我讲完了，我下去，我心里有个渴慕，渴慕什么吗？渴慕得到弟兄姊妹的称赞。我相信那一刻，我的服侍是要讨人的喜欢，想要建立我的成功。服侍弟兄姊妹，任何的服侍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诱惑？有啊。如果没有人给我的肯定，或者是我的期望没有达到，那我们也容易产生马大那样的抱怨。这节经文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也是常常提醒我自己和弟兄姊妹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的主要的同工们，长老执事，特别是啊，包括小组长们，我们有平静安稳吗？还是有时候会觉得很疲累呢？啊，甚至觉得也甚至会感觉到自己里面已经在积累一些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所以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我相信弟兄姊妹们，相信主耶稣要不要让我们服侍？要不要？要让我们参与服侍。但主耶稣要我们的服侍是什么样的服侍？我相信是他是要我们喜乐的服侍，对吗？他是要让我们，而且是一生的服侍，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发现做长老的、做执事的，越到后面越怎么越找不到人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找不到人？弟兄姊妹们，哎呀，敢敢的回答了，他们没有做笔记了，不用紧了。为什么找不到人？因为前面做的人做的什么？做的太累了，做的害怕了。这种情况，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当中会不会容易出现？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哎呀，太好了，就一个字，什么？曾经我看到一个遇到故事，遇到的故事就讲那个撒旦有一天召聚一群小喽啰，就小鬼了，开会。开会的主题是如何让基督徒远离我们所信的那个主啊。所以有一个小鬼说用色情，有人说用金钱，还有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小喽啰说用网络。后来有个声音，很微弱的声音，我们让基督徒忙，不仅仅是生活中忙， 送孩子学这学那忙，更要让他们在哪里忙？在教会忙。叫教会忙，你还不敢轻易的说不，让你忙得晕头转向，让他们忙得死了都不知道，让他们忙得怨气已经憋了一肚子了，还不敢发，只能在家里朝老婆发，啊，朝老公发。弟兄姊妹们，这危险吗？这种危险可不可以发生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呢？你们得救是在乎平静安稳。主不是不让我们服事，主要我们怎么样的服事？平静的服事，没有怨气的服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缺了我们上帝还是上帝。弟兄姊妹们，任何人哪怕是牧师，缺了任何我们中间一个人的服事，上帝最终的旨意会不会成就？一定会成就的。我们教会的目标，我考试了，虽然我明天就走了哈，所以我不怕得罪你们了。从2017年到2020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要中英文双语会众达到500人，对吗？弟兄姊妹们，啊，当然我们这里满额，今天早上我和赵长老满额是700人吧？啊，但是我们在网络上面的，就是在网站上面的写的是500人哈，因为我把所有的你们的信息我全都打印出来了。我们可不可以有计划？我们需不需要有计划？需要。我们需不需要鼓励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需要。但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如果在这个中间任何一个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个人的生命跟神是离开的，那么对我来说，即使达到5000人，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益处？所以鼓励你们，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的操练啊，越是服事的弟兄姊妹们，就那越是那不可少的一件，就是持续按时当中的这一份的操练，不是在人前的，乃是真正自己和上帝的啊。那一般的我们教会当中，这多只有这样4层的结构，对吗？啊，我们大的教会就是今天活动，我们平时有小组，那当然我们一般我们有家庭，但是健康的小组要根基于健康的什么？健康的教会要根基于健康的小组，小组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们。在小组里面，因为像我们这样的规模的教会，平时主日的时候，我们很难有比较深入的这种生命的联系，对吗？那一定要靠小组，一定要靠小组。如果我们中间有新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的慕道的朋友，有一天我们进入到教会以后，我们一定要进入到小组当中，也是就是真正的建立那种什么肢体的关系，和喜乐的人同喜乐，和哀哭的人同哀哭，彼此扶持。那才是什么，弟兄姊妹？那才是教会，那才是教会。那健康的小组需要根据于健康的家庭，但健康的最终健康的教会要根据于健康的个人。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暗中的操练，那个真实的是，那是弟兄姊妹们，耶稣说那是不能什么被夺去的，那是不能被夺去的。我今天讲完道，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说：“哎呀，牧师，你讲的还不错。哎”哎，我不是要给你们压力哈，或者是领事的，任何我们任何一个岗位的服事，如果今天没有人说：“哎呀，你做的真好”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里面 能不能有这一份的平安呢？我们是给谁做的？我们需要希望造就人，但我们更希望荣耀主的名。所以持续按时的充电啊，今天我只能稍微快快的鼓励大家，我们要有那基于读经的默想、祷告和灵修。啊，为什么我要强调基于读经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多希望我们在上生命当中，我想听到上帝的声音，对吗？尤其是我有时候在一个十字路口的需要做抉择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经历到上帝，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平时，这也是我挑战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如果我们平时忽略上帝已经所说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期望上帝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上帝马上要来向我们讲话？那样的话，谁是上帝呀？我们有时候其实不知不觉把上帝当成我们仆人，招之即来啊，你来晚了我都不高兴。所以上帝已经所说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对不对？那这个你们一定要回答，基督徒你一定要回答，我们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不是？是啊。那这里我要借用 David Paulson 他在台湾的一次培灵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相信，在那培灵会上 David Paulson 就向我们发出一个挑战， When are you going to read it？既然我们都相信那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启示，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来读上帝的话语呢？如果我们不读上帝的话语，真的是有一天有一个的声音，弟兄姊妹们，那我们马上面临的一个挑战，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我们怎么来分辨呢？我们看到一个神迹，神迹好不好？神迹好啊。但是如果我把这个神迹是一个中性的神迹，弟兄们，神能够行神迹，鬼能不能行诡计？可以吗？可以啊，鬼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被圣灵带领到旷野接受四十昼夜，对吗？中间接受试探的时候，我就讲其中有一个，那魔鬼对主耶稣说，你若拜我，我就将天下的荣华富贵全都什么给你。哎，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当魔鬼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不是只是在夸口而已，还是他真有这个本事？我相信他是真有这个本事。所以看见一个神迹，我们怎么分辨呢？啊，使徒约翰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怎么来分辨？有一个的声音，我们怎么来分辨？上个月，我有一个姊妹，她就跟我有一个的分享，他们同一个教会的有一个的弟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受到过类似的这种的挑战哈。他来到教会了以后，他说，我感觉我被圣灵充满了。如果我是第一次来的，我是基督徒，我来到山谷，我对圣牧师说我是被圣灵充满的，我对赵长老说我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们怎么办？怎么对我？我这很难判断呢，对不对？结果当时那个教会的牧师，结果找了教会的长老，没有的，他们没有长老，教会找了只是给他按手祷告，结果祷告的时候说，如果不是出于你的，那到底出于谁的？那这样一祷告的时候，那个人就很什么，不太高兴了，什么意思啊？ 你怀疑我，怀疑我不是被圣灵充满，那我被谁充满呢？后来这个牧师走了，这个弟兄很不爽，他追到那个教会去。当我听到他要追到那个教会去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被圣灵充满。当然我不是说他被鬼灵充满，我相信他以为他自己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来，我们背一下，来，弟兄姊妹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的生命的什么果子表现。我追着他去干，因为他得罪了我，我不相信那是被圣灵充满的。我们怎么来分辨？我们就是需要基于读经。为什么要基于读经？还得，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因此我们怎么来认识上帝？上帝的神性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通过怎么来认识？通过我们自己的思辨吗？通过我们自己的逻辑的分析吗？不是，我们需要通过上帝的什么启示的话语，我们才认识上帝的神性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会把上帝那个大卸八块的，我只想要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慈爱好不好？当然好啊，我一受洗我就得救，我一祷告上帝就垂听。但是有弟兄姊妹们，我想不想要上帝的公义？很好。我想不想要上帝的圣洁呢？上帝只有一个上帝啊，我不能只要上，我只想要上帝的慈爱，对不起，上帝圣洁，你的圣洁我不要啊，那不行的，那不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全备的信，对吗？上帝说了，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前面说了，我们是因信称义，很好啊，但因信称义为什么要因信学义呢？还有为什么要因信行义呢？以致有一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因信成圣，那是生命真正的什么回归。上帝要的是我们的生命，他不是单单看你主日来了没有，当然我们需要来了，因为这是我们学习的时候，这是我们肢体复健的时候。但是如果只有表面的东西，没有内在真实的那一个生命，特别是没有这个暗中的操练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被事情、被人把我们的心带走了。我们有一年读经计划吗？我鼓励特别是我们的领袖，如果没有读过圣经一遍的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来尝试。第一遍的时候可以泛读，就快速的读。很多，我不敢说了，我这个收回哈。有些基督徒信主十几年了，就是没有通读过一遍。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要一定要系统，一定要通读呢？有些基督徒是读经是今天灵修。圣经啪，中间的让他直接打开到哪里，就那就是我今天我灵修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可怕，这个很可怕。我们要系统的读啊，当然我没有时间展开了，只有可能五分钟多钟的一点的时间，后面的内容还有太很多哈。我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结成属灵的伙伴。你们很多人在南湾，哇，南湾要一个多小时单程，那也可以用 Zoom 吗？我们上次和四位长老我们开会，我们就是要 Zoom 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吗？对吧？可以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想就说一句话，读经为谁读？为我自己读，为我要认识上帝而读，为我要认识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而读。如果我们一旦是为别人读，迫于某种压力来读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我们很难坚持下去的，很难坚持下去啊。所以最后那敬上恩赐的服侍，哎，刚才你们觉得玛利亚怎么样？想不想做玛利亚？做玛利亚比较轻松嘛，对不对？我坐在他脚前听到可以了。玛利亚也没有服侍。哎呀，这是我的方式哈，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习惯哈，就是我想要一定要你们回应的。玛利亚也没有服侍。玛利亚的服侍是不是和马大一样？哎，不一样。玛利亚的服侍不简单呢，弟兄姊妹们。啊，我这个是我用他们第三次的这个互动当中，玛利亚的恩赐是在哪里？我觉得，弟兄姊妹们觉得，金钱奉献，金钱奉献容易吗？金钱奉献不容易，一斤即拿，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是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薪水30两银子。我相信对于玛利亚来说超过一年，因为她是女的嘛，有可能吗？不，我不是歧视姊妹哈，但是当时这个场景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所以她把一年薪水的工人薪水的这样的一瓶真拿大香膏，就其实是拿出来什么奉献了。哇，连她的门徒看了，哎呦好心痛哦。犹大还找了个借口，哇，拿 这三十两银子拿去什么周济穷人难道不好吗？好属灵啊，是不是？但其实他想的是什么？这30块钱30两银子最好是进到我的口袋里面。所以他卖耶稣也是多少钱呢？所以玛利亚也有服侍，只是他跟马大的恩赐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说到服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啊，所以我们又就是我们不能跟谁比。那首先第一个，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那服事的时候，不论做什么，一定要首先要是什么，心里是要做给谁的？是做给主的，不是做给人看的。做给人看，做不长。做给人看没有任何生命的果效，做给主的就必从主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小平，如果我没记错，小平已经连续在厨房里面10年了。容易吗？连续10年但是只要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任何的岗位上我们做服事，或者是我们哪怕是我们刚刚开始服事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我们服事首先是服事主的，而且是服事包括啊。所以我一般早上就是开始之前和同工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一直要说这个话，就是主啊，今天借着服事，你首先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锻炼，然后才能够真正的造就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服侍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没有得到造就，没有被提醒的话，那我们又怎么样说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不可能的。那其次我们就是肢体之间得到彼此的照顾。我引用是哥林多前书12章那边，俊美的肢体用不着装饰，但上帝配搭肢体，将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裂，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保罗前面说的非常非常的形象，保罗说什么？我们需要眼睛吗？一个身体上需要眼睛，也需要脚。脚不能对眼睛说我不需要你，口不能对耳朵说我不需要你。所以只有是一个彼此有机配搭的，才是一个成为一个什么身体。 弟兄姊妹，我们的恩赐就是不一样，对吧？有些弟兄姊妹的恩赐可能是在教导方面，有些弟兄姊妹是 在什么关怀方面的，在关怀方面的。那所以只有按着，所以我觉得在恩赐上面最好的是就是按着恩赐带着激情来服侍，因为在恩赐当中的服侍是最有效率的，对不对？如果我不善于教导，我硬硬的被按在教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的话，那我会服侍的很累很苦，果效好不好？通常果效也不好的。所以最后在恩赐当中我们这样的彼此的服侍，那我们就上帝的家就被真正的建立起来，会兴旺起来。我们怎么能够达到500人？我们每周都有新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新来的人，我们怎么是吸引他们，对吗？弟兄姊妹们，就是这个家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吸引力啊？对，有爱，有没有爱，就是最终对他们来说，有对他们来说有没有吸引。那我也在这里我也对，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的慕道友也好，弟兄姊妹也好，如果有一天你真正的这个家，我们一起来什么彼此的服侍，不要成为这个家的客人，要成为这个家的主人，有点可怕。主是上面的啊，我当然这个是一般的说法，我比较喜欢用成为这个家的一员。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那个苏文龙牧师，我相信可能大家很多弟兄姊妹啊都见过他，听过他的信息。当时他说，我们的教会是弟兄姊妹，你们希望教会是一个游轮还是一个赛艇，或者是龙舟吧，当然不要被龙字吓倒哈。你们希望是一个游轮还是坐游轮还是坐这个龙舟？哎，哇，你们太厉害了，要都愿意坐龙舟。坐龙舟第一个是你第一个出现的场景是什么？就是这样的嘛，然后另外一边是这样的，对不对？龙舟上没有什么，没有闲人。哎，你看前面那个闲的，前面那个咚咚咚，它有没有作用？很有作用，这个气势。哎，它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它也没有滑，那是干嘛的？对，那是掌舵的，有没有作用？龙舟上没有闲人，真正上帝眼中的教会没有任何一个闲人。不要做教会的客人，弟兄姊妹，如果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更不要成为教会的游击队。我们要成为上帝家的一员，我们的生命要真正扎根在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一个具体的教会的家里面。这个家里面有时候会有纷争，这个家里面有时候会有起伏，会有挑战，但是那是我的属灵的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自己是上帝国度里的一员。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彼此的相顾，一起在家里面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的家。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这个？他不是跳过来的，对不对？他是有我们中心的姊妹从家里面摘过来，而且要那个会插花的，我是这个方面是一窍不通的，但是那花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摆在那里的漂亮的和谐的花，但是它背后带着什么？带着心，带着服侍，带着恩赐。弟兄姊妹，是不是？是的，那就是一个家。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 啊，我们都在这个家中有份，真正的成为这个家的一员。啊，所以最后接着这段经文，我要啊，就是实施一个平衡的一个服侍。啊，我只是从两小点上面，啊，就是从个人的方面，弟兄姊妹，我们要有疏禄和疏主的服侍。服侍是一个什么？输出。那我们有需要有什么输入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是满意的福杯，是吧？就像一个杯子啊，服侍的时候倒，往外倒一点，往外倒一点，往外倒一点，有时候不知不觉不小心就什么倒空了。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满意的福杯什么意思啊？一直是满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一个很得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的场景？弟兄，我盼望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能够成为满意的福杯，那我们就可以喜乐的服侍，我们可以长久的服侍，而且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我们是永远的服侍。哎，在天国里面要不要服侍啊？哎呀，对不起，引起争议了哈。OK， 啊，那至少现在吧，我们需要输入输出的平衡。那整个我们从教会的层面，我们需要有墙内和墙外的平衡。弟兄姊妹，教会宣教好不好？外展好不好？外展的前提或者基础是什么？墙内的建造要有平衡哦。但是你只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很小心，就不要被这个教会的四面墙什么给围住了。我只看到我们三股华人教会，哦 sorry， 三股华人圣经教会哦。哎，这个词很有意思，昨天晚上我在思想的时候，三股是不是一个确确实实的？是的呀，华人也确确实实，对不对？圣经确实吗？更确实。教会呢也很确实啊，但是三股华人圣经教会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对教会的肢体来说确实吗？可能不敢回答了。什么叫做圣经教会？啊，以圣经为根基的教会，这个我们可能都同意，但我想再加多一层，重视圣经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重视教会吗？所以啊，我现在请我们领事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上来做准备啊。所以今天借着马大、玛利亚、耶稣和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上帝要得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服侍，让我们彼此的服侍，首先来造就我们自己，然后能够可以来造就更多的弟兄姊妹、新来的朋友，让我们一同真正的我们得着主，也让主得着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你要将那天上的玛纳赐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加丰盛。主，我们为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献上祷告。主啊，让我们的心真的是向你降服，也向你敞开。主啊，我们很容易被忙所牵累，甚至是为着服侍而忙乱的时候，主啊，你就来提醒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无论是从我们个人，或者说从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要有健康的一个平衡。我们要服侍，我们要喜乐的服侍，我们也要一生的服侍。主啊，就求你的灵此时此刻就向我们说话。主啊，你知道弟兄姊妹目前个人的光景到底是如何。主啊，求你向我们说话，因为你是主，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不清楚， 求你来怜悯，求你来帮助，求你来继续来建造，来使用我们，建造来使用这个教会，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让更多的人因着这个教会而进入你的国度，一起成为有福的人。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